全世界最讲风水的是中国人，中国人里最讲风水的是南方人，南方人里最讲风水的是香港人。我估计我说这点您不会跟我反驳，只要你了解香港，香港人你不说全民信风水不也差不多，尤其是高官巨富。有的人奇怪说怎么这那大官那个这个有钱的人往往学问也大，他怎么还能都相信风水呢？我告诉你，越是大官越是有钱的，就掌握权力和金钱的人，他越信风水这东西。为什么呢？我告诉大家，一个是高官巨富拥有的东西比穷老百姓要多得多，他比穷老百姓更怕失去，这是第一，他怕失去。第二个是他拥有的越多，占有的越多，他发现他没占有的东西越多，因为他占的高度发现，哎呦，我虽然挣了1000亿了，你看那边世界首富还10000亿，他羡慕人家，他想达到那个高度，一山比一山高。穷老百姓呢，别说一个小目标吧，我要挣个10万8万的，我就挺高兴了。这农民把今年农业税给我免了，我就满足了。他极容易满足，所以他就没有对物质那么大的渴望，他对这些风水这种神秘力量，他也不拿当回事。所以你得看生活当中算卦，叫官问行富问灾，平民百姓问发财。当官问我什么时候有坎儿，有钱人问我什么时候有灾。你等老百姓找了算卦，哎，你给我算算，我啥时候发财？这准是小老百姓。没啥钱的，所以越是高官巨富他越信这东西。香港呢，高官咱且不说啊，巨富可遍地都是，经济发达。那么我下面给大伙说一个呢，香港80年代一场可以说延时达20年的风水大战，香港人都知道这事儿，而且经典，大家至今仍把它当作风水经典。是什么呢？在香港中环这地方发生的香港汇丰银行大厦，李嘉诚的长江实业集团中心，加上咱们中国银行的香港大厦，这三个大楼之间斗风水的事儿，这个是风水史上经典的案例。可为什么发生在中环这呢？您各位去香港的知道，这必去的地方维多利亚港，而维港呢地处中环，中环是香港几乎最发达的地方，那也是香港商业圈里头的顶级地方，相当于北京的王府井加金融街吧。就最繁华的地方，说为什么选那儿呢？那是因为香港的水啊，多数来自珠江，入海口就在香港那嘛，顺着这口进来，那口出去，中间在这个水呢形成两个水槽 S 型的，这个在风水书上呢叫做九曲来水，最好的风水。为啥？上来水急，走出水缓，把这个气儿留到这儿来，留到这儿还能聚起来，它慢了。这在风水上是最好的地方，九曲来水，而且水是财呀，你留在这儿还气还聚出来，这得多好的风水啊！所以这个地方视为商家必争之地，但可有一样，它有处啊最易于发财但又最凶险的地方，三煞地。哪儿呢？就是刚才我说的汇丰大厦，哎，中银大厦加李嘉诚长江实业集团中心这仨地方所在那个小洼槽，就中环这个地带。中环隔着水那边是什么呢？是尖沙咀旺角一带。这个尖沙咀它这个岛是个小尖儿，正对着这边，这边水过来，在这儿又形成个洼槽，这个地方在风水上讲叫三煞地，非常凶的一个地方。说三煞是什么呢？在风水上讲呢，是青牛青羊和乌鸡三样东西，具体它又涉及到天干地支啊，合化水合化木这个局，我要跟你把这说清楚恐怕得一天一宿，而且你要没这基本知识，横垄地拉车一步一个坎儿，你听不懂。大致反正这就是风水上比较凶的地方，但是我们也知道呢，高风险高收益，越是煞地凶的地方它往往也旺财，这就我们常说的要想富走险路。风水书上是要想富斗三煞，就三煞这地方你要把煞气避开，那你就旺得不得了。所以这地方吉藏凶，凶藏吉。那么这地方没两下的人也不敢在这儿来啊。而这个地方呢，就是当时香港汇丰大厦的，也是汇丰银行的总部所在地，是1985年竣工的。他当时这个地方请了英国一个设计大师叫福斯特，当然这福斯特他肯定是和香港的风水大师做了结合咨询，说这煞气从整个水里边唰就过来，地角成直角就冲过来了，你要想把这煞气里能量留住让你财旺， 你得避这煞，怎么避开呢？想了很多办法。就当初呢，他其实汇丰大厦需要的呢就是2万多平米的地，但是呢他买了5万多平米，干啥呢？先在维多利亚港这个水边这儿，因为他这大厦建起来直接对着水，无遮无挡，先在这块呢种树，一层一层的树啊，化解这煞气。这树种在哪儿呢？就现在咱们说的皇后巷广场，你要去中环呢，这广场太有名了，在那儿先搁这些树啊，把这直面过来的煞气给避一避，化一化，然后到这汇丰大厦这楼这边呢，搁两个狮子，狮子能镇煞。两个狮子这名有意思，这个张嘴那狮子叫斯蒂芬，史蒂芬，闭嘴那狮子叫斯蒂，这俩狮子在那镇煞。有人说这几层树和这狮子就能把这煞给化了给镇了？不能，他这楼建的特别有意思。这个楼啊，这煞是从地面直冲过来的，他为了解这煞气，避这煞气咋办呢？汇丰大厦是没有一楼的，就整个这一楼是空的，你这煞气从这底下刷就都过去了，贴地面。然后呢，他也没有正门，你进这汇丰大厦两边有扶梯，顺扶梯直接进楼里头，而且从这二楼到八楼这呢像个天井似的，这煞气过来呢，你可注意啊，你光躲煞不行，你得把这煞的能量还得留住，你才能旺财。所以顺着这个二楼底这玻璃呢，这煞气往上透，两边天井螺旋似的化解煞气，把煞气当中能量留住，还不让煞气直接伤你。这道理就像什么呢？咱们家里头挺忌讳，你卧室的窗户下边有一条路正对着顶着你，那我得想法把这躲过去，稍微偏一点，也是这种方法化煞。所以他用这些种办法呢，既把煞气中的能量留住，同时又把煞躲过去，这是汇丰大厦比较高明的招法。当他建成以后呢，果然这个汇丰银行的无论是股市还是什么，因为汇丰银行还掌握着港币的发行权呢，那香港人对汇丰银行是很有感情的，所以人家总裁也很骄傲，香港所有大厦讲风水我们是第一，人家有多种的化煞方法，还能把能量留住。但是这个好事呢，到了1989年呢，就中间遇到挫折。为啥？跟他争的主来了，什么呢？中银大厦，中国银行大厦。这个1982年的时候啊，这个香港政府呢就给中国银行批了块地，就是离这个汇丰大厦不远，也在中环这好地方批块地。那会儿我们也知道这个中英联合声明马上就发表了，香港回归呢这是一定的事儿了，所以呢咱们这个中国银行呢是有必要在香港的这个作为亚洲金融中心呢，咱有一个大的金融机构。所以当时香港政府给批了这块地，但在这块地上怎么建，你旁边就一个是这地方是个三煞呀，有煞气，在旁边又有个强大的这个，一个是合作伙伴又是竞争对手的汇丰银行，人家那楼风水那么好怎么办？这个时候请到的世界顶级的建筑专家贝聿铭先生来给设计这个楼。85年开始建，89年8月8号竣工，挑了据说是20世纪最吉利一天竣工。那这个大厦建起来之后啊，旁边汇丰大厦是倒吸一口凉气，不光汇丰大厦呀，港督府当时是英国人派这个港督嘛，也吓得不得了。怎么？这大厦太独特了，它建起来之后啊，当时是香港第一高楼啊，367米，建出之后这楼啊是三个刀刃形状，你要在网上搜那图片，你看像三把刀似的立起来，一把刀那刀刃对着的是汇丰大厦，一把刀对的是驻港的英国部队，另一把刀对着啥？港督府。这架势很明显呢，就潜在的你们这都算我敌人呢。咱也知道香港回归了，我们要对香港进行控制之类啊，这三把刀其实指向很明显。说管不管用呢？这风水上这东西太邪乎了，它一立起来，汇丰大厦的成绩业绩马上就往下掉，股价也跌，业绩也不好。更有意思，他不一把刀对着港督府吗？当时的港督尤德公爵在任上心脏病去世了，这是在任上去世的第一任港督。然后接任他的这港督叫韦一信，这韦一信他也心里嘀咕了，虽然是英国人呢，入乡随俗啊，这怎么回事？说这都风水事，赶紧找风水大师给看。风水大师说得了，种树吧，画种柳树，柳树枝柔软，能把这刀刃的煞气 直接就冲过来害你啊，所以他种树，奇了怪了，种一棵死一棵，种两棵死一对，种了一年多，树全死了。韦信一看，叫完了，没法画了。果不其然，接下来连着两三任港督，一直到九七回归的时候的彭定康，在任上，大小手术不断，总弄毛病。虽然没死吧，而身体都不好。到九七回归，第一任特首董建华说：“董建华也住在港督府，死活不干，我坚决不在这儿。”这有点像那个韩国总统尹锡悦说什么不住青瓦台，说青瓦台的风水不好。董建华是死活我不在这儿，我还想多活两年呢。你就说这中国银行这三把刀厉害不厉害？那么这么厉害，这时候还有人敢知难而上？李嘉诚的长江实业集团要建个总部，香港政府说给你批块风水宝地，哪儿啊？就在汇丰大厦和中银大厦当间啊。李嘉诚说你这是害我呢还是捧我呢？但是人李嘉诚啊，要说大买卖家知难而上，马上找来自己的风水师。我跟大伙说，香港大老板没有一个没有御用风水师的，他这个风水师叫陈帅佛。这陈大师说呀，来我帮你个忙，咱好好设计设计。因为这个地方呢，长江集团的中心呢，左边是汇丰大厦，右边中银大厦。就中银大厦，你看他原来设计的这门像这边，这不左右吗？但他给改了，他把这门倒回来，向着这边，这样就是以正门为方向，左边和右边正好换个。就说他的左边变成了什么呢？变成了我们说的这个中银大厦，右边变成了汇丰大厦，他左右换个。而这个时候，这两家两边这俩邻居的斗争进入白热化了。90年的时候，汇丰大厦就针对你中银大厦的三把刀，你不对着我汇丰大厦吗？采取个办法，我在顶楼呢安了两门17米长的大炮，炮口就对着你中银大厦。你说这明摆明的刀炮对战，香港人都乐得不行了，谁看热闹不怕事儿大，你们有钱的干去呗。这刀炮都对着，对着之后汇丰银行的业绩就稳住了，这是炮是管作用了。而这炮有一年特有意思，刮台风把这炮口啊刮歪了，结果没对准那个中银大厦，对哪儿呢？对着渣打银行大厦，给渣打银行吓得赶紧给这个汇丰这边发函，你们限期整改啊，这哪行，你轰我们能行吗？啊，马上又给改回，接着对这个中银大厦。所以这两边都打得白热化程度了，你想李嘉诚能不害怕吗？李嘉诚风水师说咱这么着，这两边啊，你同时这边是刀，这边是炮，这左边中银大厦咱说这是青龙，右头汇丰大厦这是白虎，咱呀别惹他们。这不是楼得盖方的有四个角吗？把四个角磨圆了，一下子四角楼变成八角的楼，就是你两边刀的煞气过来，炮的煞气过来，打到圆球上的不受力，我给你化解掉。然后所有这楼的玻璃都用防弹玻璃，然后做成那种盾牌形状，意思你刀也好，你炮也好，你伤不着我，你攻的厉害，我盾牌守的还好呢。他用这种方法，他把这煞气化解开了。而这个风水格局更有意思的呢，他在楼的高度上还找。我告诉大家，长江集团的总部楼多高呢？是283米。他左边这块这个中伟航大厦是367米，右边汇丰大厦是179米。你看他呈阶梯形的往下来，他为什么要低于中银大厦高于汇丰大厦？就是这两边一个是青龙位，一个是白虎位。我呀青龙比我高兴，我一定要压白虎一头，因为白虎探头不吉利，为煞星。这个在风水书上有句讲，叫宁让青龙高万丈，不让白虎抬头啊，就不让你压我一头，然后你运气比我旺，那我就坏了。所以他在高度上也是按照风水书找回来的。您琢磨琢磨，精彩不精彩？这风水故事，如果说风水这东西一点道理没有，这些高官巨富，这世界顶级有钱人，他吃饱撑的在这瞎折腾，他就不折腾。所以说到这儿呢，咱得说到一个话题，说老梁你说半天了，风水你信不信呢？它准不准呢？我告诉大家我的理解是什么呢？风水本身呢有合理的地方，但掺杂着这么多精神层面的东西呢，它往往对你是个强大的心理暗示。 就是你按照这风水格局来，你觉得我一定会旺，一定会旺，一定会旺。哎，这个东西有时候对你就是个正能量，它激励你把事情干好。所以我说风水给你提供心理暗示或者好的环境，同时呢，不还得你个人努力吗？就像说买卖上银行给你贷款，贷款很充足，你不也得会做买卖吗？要不你一样赔吗？它跟那道理一样啊。这风水呢，就好比银行给你的贷款，好比是什么呢？所有富人都说你一定会跟我们一样，你会富起来的，对你是个正向激励。但你自己要没能耐，或者你懒惰你不干，那你也干不起来。你这种事其实你很多，你想想，当年宋徽宗那个时候，宋徽宗最信道家的东西，他对术数风水也感兴趣。当年金国打汴梁城的时候，第一战大将李纲带着部队把金军击退了。到第二战的时候，宋徽宗太相信老道了，有个叫郭京的老道说：“咱甭费那事。”还找李纲什么？最后杀人1000，咱自损800的。我呀，能用风水之术布下天罗地网，能动用7777个天兵守护东京汴梁。宋徽宗一听也够混蛋的，就信这郭京这道士了。结果金兵打来呢，这郭京上层做了一段法术，啥也没干。宋徽宗也没让当兵的做多少战略准备。完了，金兵打来，这郭京跑了。这时候金兵二次进军汴梁城，打开汴梁城门，这才把徽钦二帝裸到五过城坐井观天。这是北宋历史上最屈辱的一夜嘛。所以就说，即使那个郭京再准，给你把风水啥都准备好了，你是不是得积极迎战呢？你得备战呢？这咱们叫尽人事听天命啊，你自己得努力到那儿啊，老天才配合你啊。你咱看这个，你这甭说是道啊还儒啊，那佛家也讲这个，咱很多朋友背心经，心经背后后边最后边背的后边有那么句话吗？叫于是说曰，叫这个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什么叫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你听着挺绕嘴，念咒。其实翻译过中国字就四个字，干就完了。意思佛不论怎么保佑你支持你，你得努力到那儿。所以怎么叫六波罗蜜里第一波罗蜜叫精进波罗蜜呢？你得精进呢。在这一点上，无论是天地人都讲这规律和道理。当然有些时候呢，说那我要懂风水术，我选好地方我干啥，我不占尽便宜了，也不是。老天有时候在这方面还给你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制约，你也得你的福报啊，你的努力到那儿才能管。比方说历史上有位这个著名的大将韩信，韩信点兵多多益善，您肯定听过。说这韩信怎么从一个淮阴市井的一个小人，最后居然就拜了王侯，当了三齐王，又是什么最后淮阴侯呢？他怎么起来的呢？有一天呢，他跟他老娘啊过日子挺苦的，他在山坡上放羊，是放着放着羊，迷迷糊糊躺一块草地上，一个小洼地睡着了。说神仙这时候在他身边走过，说：“哎呦，这地方可不得了，谁要是把老家啊、父母埋到这块儿，他将来就能当王侯，厉害了。”韩信醒了一琢磨：“哎呀，我爹死哪儿我不知道，我娘可没死呢，要把他埋这地方，我将来就王侯啊！”他就气迷心了。怎么埋的呢？咱们孝经上讲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你看为什么中国古代那男的他一般除了和尚以外不剃头发，到满清的时候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汉人反抗那么些年，他说这头发胡子呀，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这是父精母血，你不能轻易动。所以这个玩意儿它就代表你的身体，代表你的骨血。韩信想什么招呢？我也不能把我亲娘弄死，咋办呢？趁他娘睡觉，把他娘头发剪下几绺，把他娘指甲剪下来，头发指甲混一块，他就给埋这块地里。这个地方就是九里山。韩信后来不就封王了吗？可是封王是封王，韩信活了33，在未央宫里就被萧何吕后设计害死了。说韩信本来啊能活73，为什么损阳寿40年呢？他有几个事儿干缺德了，其中第一件缺德事儿叫九里山前活埋生母。你看这老天爷多会找平衡。你找风水宝地封王呢，可是你啥害生母了，损你阳寿，你33就死了，损你40年阳寿。可您要听有传统曲艺有韩信算卦，您可以找来听听，里边这些事儿挺有意思。它其实并不是迷信，它是老天一种微妙平衡，告诉你好事不能你一人都占了，而且你这上占了那上就得亏，这上得那上失，这上失那上得，老天总体是平衡的。这也符合风水刚才我们说的这个阴阳平衡，也是这个道理。那么说到这儿，您可能就明白我说的了。 说你风水先生说你看这个地方那个地方都好风水，那谁买去将来后边就发达，那还了得，那都是网红，那风水不就被抢没了吗？这就是咱们说的那风水先生啊，要真知道这地方买去肯定后边就发达，自己运气也好，他自个儿早埋那儿了，他还给你看，让你把先人埋到这么好的地方，这道理非常简单，不就跟股市那黑嘴似的吗？他告诉你买这股票买那股，他知道买这发财，他早买了，他还跑电视上跑到网络上叭叭叭跟你讲买什么股票，哪有那好事儿？所以这个东西鲁迅先生说的对，捣鬼有术也有效，但是有限。所以你要是个明白人呢，自己研究自己琢磨，做事虚心天理，出言要顺人心，咱们得积善成德，不能都指着啊！我看个好风水啊，算个好八字，我这辈子弄点这个数那数我就起来了，这是不对的。所以那风水先生真要是这地方准的话，那把自个儿爹埋那，自己后辈不早都起来了吗？所以有那么一首诗，您记住了，说的非常有意思，叫“风水先生惯说空，指南到北说西东。山中若有封侯地，何不于此葬乃翁？”